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使徒行传》的22章。保罗结束了第三次宣教旅程，尽管有可能遭受捆绑的预言，但顺服圣灵的引导，力排众议，依然返回了耶路撒冷，会见了教会的领袖，诉说了神在外邦的大作为，到圣殿行了洁净的礼，度过了起初几天平静的日子。但主的预言是必定要应验的，就在七日将近的时候，一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在圣殿发现了保罗，于是诬告耸动众人拿住他，准备加以杀害。当时的动静很大，情势既危急又混乱，幸好千夫长带着士兵及时赶到，抢出了保罗，准备带进营楼审问。22章所记载的事就从这营楼的台阶开始。本章经文大致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保罗的见证，从1节到21节是本章的重点。第二部分记载众人的反应，主要是22和23节。第三部分记载千夫长的转变及接下来的安排，从24到30节。从而呢引出了第23章。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粮。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以下的时间，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保罗的见证。保罗蒙恩归主的见证在使徒行传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同一件事被重复记载了3次。第一次是在第9章，是路加以一个历史学家客观的笔触记载的。第二次就是本章，是保罗自己在营楼的台阶上对犹太众人讲述的。第三次在26章，是在亚基帕王面前做的见证。三次记载各有侧重。本章的特别之处是包含了有关保罗在异象中被主差派往外邦宣教的内容。我们对做见证都不陌生，不但听过许多，而且自己也做过。可以说，做见证是教会和个人属灵生活时常涉及的一个话题，但我们也许并没有太多思考过与做见证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个：一是什么场合或时机应该做见证；二是向谁做见证；三是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四是见证谁；五是如何做见证等等。本章第一部分的经文正是使徒保罗以个人的经历做的见证，从中可以总结出以上问题的指导原则。以下我们结合经文，看看保罗是怎么做的，我们又该如何效法。首先看什么场合应该做见证。如何正确的把握时机是人生重要的智慧。显然并非所有的场合都适合做见证，如果时机把握不当，不仅见证的效果难以保证，而且可能引起麻烦。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气氛非常紧张，以致长老们特别劝他要循规蹈矩。保罗因此也比较低调，似乎没有做见证的机会。但就在被带进营楼之前，在门外台阶上，机会来了。保罗此时有士兵看护，又征得了千夫长的同意，这就有了做见证的安全保障。台阶下面的犹太众人其实有不少人不认识保罗，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有了解的意愿，这是做见证的群众基础。保罗此时如果不说，以后怕是再难有如此面对众人的机会了。保罗也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而且呢此时保罗居高临下， 向众人讲话非常方便。综合以上因素，这正是做见证的合适时机，而这个机会是保罗自己争取来的。这提醒我们，有些看似平静的时机或场合却并不一定适合做见证，这样的时候就应当闭口不言，免生事端。但有些看似危险的时刻却是做见证的良机，这样的时候就应该及时争取，大胆开口。但愿我们能一面求神赐智慧，一面在经历中积累，能像保罗一样有充足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其次，看向谁做见证。保罗有句名言，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可以说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习俗的背景，也就要求不同的见证方式，要求不同的见证重点。作为跨文化宣教的使徒，保罗在这方面堪称专家。那么现在保罗面对着的是怎样的一群听众呢？他们是犹太人，当然其中多数应该是本地人，但也有一些来自帝国各地的。尽管是保罗的同胞，但却存着强烈的敌意，并且情绪激动。至于那一对罗马士兵，他们与这件事没多大的关系，只是在维持治安，不是保罗见证的对象。因此保罗在做见证的时候特别注意了以下几点。第一，是用希伯来话及耶路撒冷本地的土话演讲，这一招非常有效，喧嚣的犹太人群立即就安静了下来。保罗选择如此的见证语言，不仅是让在场的犹太人都听得懂，而且表明了保罗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有益于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即显示自己的循规蹈矩。可见保罗驾驭这种大场面的能力非常突出。第二，是重点讲述了伴随着大光和魂游向外的两个神迹。保罗自己说过，犹太人是要神迹，这样通过神迹的见证方式必定是强有力的。同时保罗还举出了在场的见证人，进一步增强见证的效力。第三，是保罗见证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是一个曾经热心虔诚又有声望的犹太文士如何转变为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很适合当下犹太听众的处境，利于引起他们的共鸣与思考。保罗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在传福音、做见证、讲道、讲课的时候，都应该针对听众的情况有所变化，有所侧重，一起达到最好的效果。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这些智慧和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我自己在这个方面还需要很多的学习与操练，需要成长。第三，看见证的目的是什么。任何见证都有目的，不然就成了闲话，无益而有害。保罗在此见证的目的，首先就是说明情况，为自己辩护，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乃是为福音和教会辩护。保罗告诉犹太人，福音和教会，尤其是传福音给外邦人以及福音所带来新的生活形态，不仅与律法不相矛盾，而且恰恰是神的心意，是神新的启示。正如旧约的先知一样，保罗正是为此蒙召承担了这新约的指示。所以尽管这里保罗的见证不长，但却包含着针对犹太人直接而明确的福音信息。从犹太人的反应看，至少他们听懂了，但却没听进去，因为不想再听了。保罗一生持守的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的理念。即使在这样危机与突发的情景下，保罗仍然能镇定自若，不失时机地向自己的同胞传扬主耶稣以及他恩惠的福音。 在我们当下的处境中，也有不少类似的机会，求主预备我们，也能把握得住。做见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传福音啊，当然这里按广义来理解啊。若偏离了这一点，这个见证就是失败的。无论对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无论是哪一个见证，这一点都要保证，都不能忘记。第四，看见证谁，这实在是做见证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有些见证听了以后让人不知所云，弄不清楚到底在见证谁，而另一些见证则明显让人感到是在见证自己或某些人。这些见证本质上都不是基督徒的见证，因为基督徒所见证的一定是主耶稣基督，具体的说就是主的名、主的荣耀、主的旨意和主的工作等等。保罗在这短短的见证中让人看到了主的显现，主所发的大光，主的责备、主的呼召和主的差派，从而让犹太人明白保罗所领受以及所从事的没有一样是出于他自己或某些人，而都是从天上来的，是出于那位被犹太人钉十字架但却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是主拣选呼召并差派了保罗，而保罗自己则不过是一个罪人，一个蒙恩的人，一个蒙召为外邦使徒的人，是主手中的器皿。而保罗当然也知道这些会触怒犹太人，与自己不利，但却依然勇敢见证，因为这是出于主、出于神的，保罗就不能因惧怕而回避不说，这才是真正的见证主的名，归荣耀于神，才是尊主为大。做见证最大的风险与诱惑，就是见证了自己而没有见证主，没有归荣耀于神，那样就是见证自己的罪了。求圣灵时刻警醒我们，不要亏缺了主的荣耀。最后看如何做见证。要做好的见证，就需要智慧的组织见证的内容，这样的场合需要言简意赅，需要直奔主题。保罗见证的顺序是这样的，他从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旧人开始，讲到自己在大马色城外如何蒙光照，进而受洗成为新人，然后如何在圣殿的魂游向外中被主差遣去往外邦传道。这样对于在场的犹太人，不仅使他们明白了此次骚乱是因何而起，而且使他们知道自己正处于保罗一开始的那个救人的状态。若能信靠呼召并差遣保罗的主耶稣，就能同样领受保罗所领受的恩典，这就产生了既为自己辩护又传扬福音的双重效果。我们可能都觉得自己缺少智慧或口才，不能把见证组织得更好，不用担心，一方面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另一方面主也应许我们，人带你们到公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样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在这几年与官府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不少弟兄姊妹都亲身经历了主应许的真实。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犹太人的反应。面对保罗，犹太人的反应很有意思。一开始他们很快安静下来，听保罗讲完了自己蒙光照归主的这一部分经历。但当保罗讲到奉差遣往外邦传道的时候，他们群情激愤，众人喧嚷，摔掉衣服，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这是极度震惊与愤怒的表示。保罗的见证因此被打断，不得不被士兵迅速带进了营楼。犹太人为什么一听到这里就如此愤怒呢？要知道犹太人并不排斥接纳外邦人，但前提是外邦人必须受割礼、守律法，即必须成为犹太人。但如今保罗所传的 及教会所坚持的却大相径庭。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凭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除此再无其他要求。这在犹太人看来实在是离经叛道，是不可饶恕的。于是他们群起攻击保罗，一心想杀他。犹太人因着宗教、民族、传统等等人为的因素，当年杀害了主耶稣，如今又要杀害主的使徒，实在可恨。作为旧约时代神唯一的选民，也实在可悲。最后我们看千夫长的转变。这位千夫长应该是外邦人，是罗马巡抚派驻耶路撒冷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的主要责任就是维持治安，防止犹太人叛乱。刚才保罗的见证他和他部下应该都没听懂，因为保罗说的是希伯来话。综合上一章可以看出，这位千夫长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是他很敏锐，忠于职守。当圣殿发生骚乱的时候，他及时带兵前往平息，也因此救了保罗。现在犹太人打断保罗，又一次准备攻击保罗的时候，千夫长命令把保罗带进营楼，再次保护了保罗。其二是给保罗自辩的机会。当保罗请求给犹太人讲话时，他同意了。同时呢，顺便查问保罗是否是叛乱分子。正是由于他给的机会，才发生了第22章所记载的这些事。其三是与当年腓立比的官长颇为类似，一开始比较粗暴。刚一进营楼，他就吩咐士兵动刑拷问保罗，这是他们对待一般犹太人惯常的方式。对于已经引起这么大麻烦的保罗，那就更不用说了。其次是他遵守罗马的法律，维护罗马公民的权利。当保罗亮明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以后，他和百夫长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迅速予以纠正。后来当听说了企图杀害保罗的阴谋以后，又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救保罗脱离了危险。因此这位千夫长是一位合格公正行事果敢的官员，是主为保罗特别预备的。但愿主也为我们预备这样正直的官员。作为天国的子民，主既要我们同时为地上国度的公民在世传道，就一定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社会身份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罗马人的身份屡次保护了保罗。今天守望教会作为新型城市独立教会的代表之一，对保护守望教会应该也有不少的益处。最后我们引用使徒保罗在其最后一封书信中的一段话，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这段话是保罗也是我们众人对主的颂赞，尤其是在经历了危险中的拯救之后的颂赞。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主祝福保守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门。